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怜悯我们，你每天都将你天上的玛拿赐给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可以心灵心里面明亮啊，眼睛也看见，耳朵听见，除去我们油蒙的心，让我们听见就明白啊，看见就得医治。谢谢主，主要你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所讲的，只要洁净我的口，主要让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从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主啊，愿你自己在当中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6章1到13节啊，所以大家看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更好了哈。然后打开你的圣经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经文，那一章的大纲上面也有所有的经文哈，大家看一看看一看。好，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天国之道啊。我们已经进入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耶稣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祷告，他们叫主导文，我把它取名叫天国之道哈。因为马太福音是讲一个天国哈，讲一个神的国哈，神的国的一个教导啊，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都来思想一下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上次也问过大家什么叫好人，对不对啊？那好人，做好人是不是一种信仰？都来思想一下哈，做一个好人是不是一种信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常常思想各种的宗教，例如我们会思想以前比较古老的宗教，有犹太教，对不对？那犹太教是讲到一个认为敬虔的这个表现，这三个方面啊。而且呢，你知道吗？犹太人认为呢，这施舍、祷告和禁食是他们敬虔的三个最重要的表现啊。祷告、施舍、禁食，他们把施舍放在第一位。施舍放在第一位啊。你知道，你思想一下伊斯兰教，那伊斯兰教他们，你有没有见过伊斯兰教徒？他们会在那拜，对不对？然后你甚至我经过那个路的时候，那个伊斯兰教徒聚会的地方，他们跪不到就跪到外面街道上来了。他们很虔诚的，他们呢每天都要做拜功。你知道什么叫拜功哈？他们有五个方面。第一是念功，念就是唯有真主阿拉，就念。然后第二是礼功，礼功就是说洁净礼，他们要洗手洗脚，经常要洁净自己的哈，很敬虔的。第三方面是斋功，斋功就是斋戒嘛，对不对？大家清楚吗？啊，然后后面是第四个是课功，课功就是上课的课，叫施舍和奉献，叫课功。最后是讲到的是朝功，什么叫朝功？就是朝圣，他们每年要去麦加什么朝圣，这是他们的拜功啊，这五个方面啊。伊斯兰教，那佛教呢也有他们的敬虔的，是不是？他们有五戒，大家知道不用我提都知道了哈哈啊，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欺骗啊，不饮酒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五个方面，其实他们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实是行善积德的这方面啊，这方面。好了，那佛教有，还有我们说中国比较那个尊孔，对不对？孔教就是我们说叫做儒家，儒家大家很多啊，儒家就是什么啊，奉行仁义礼智、信勇恕忠孝等等哈。然后他们非常注重的六德、六行、六盲啊，我就不讲了，大家查一下，上网就知道了。后来这个佛教慢慢就跟我们说这个儒家、佛家跟道家就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中国文化。叫儒释道，大家常常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人发儒释道的文章，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真正的他们的混合的体系呢，就是一个行善积德的，这个好人有好报的一种的信仰，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大家把它归纳一下。其实今天还有一种不信教的人，就无神信仰的人，什么都不信。他们信什么呢？他们认为呢，在世上为人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德啊，做好人，爱国爱家，尽本分啊。后来呢，就慢慢西方的这种自由平等博爱进来，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做人怎么样， 要有一种的民主，要有天地良心啊，只要做好事就是成功，就是一个敬虔的啊一个人，就是一个好人，好吧。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来，其实各种宗教都差不多，是不是都要做好事，是不是？你不做好事就可能将来会有恶报，是不是？做好事就有好报。好了，我们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呢，我们要回到源头。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不回到源头的话，是各说各的，每一个信仰每一种无神信仰都有自己的标准，那么这样会造成什么呢？造成每一个都是有自己的一套，觉得这才是信仰，这才是宗教。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源头是在哪里？是这个创造主。创造主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种什么？一种道德，一种的良心，一种神的一种属性在我们里边。例如啊，要爱人，对不对？我们要去饶恕人，我们要怜悯人。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个人几乎都有祷告。凡是敬虔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祷告。有些无神信仰的，他们也祷告，有时候他们会对着一个坟墓或者在那里讲一大堆，是不是？有时候对着一个祖宗牌位在那里讲一大堆，有没有？有时候可能对着自己励志啊，鼓励自己，然后自己讲给自己听，自言自语。其实这都是一种祷告，都是一种祷告。到底什么样的祷告才是上帝听的祷告呢？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从上帝那里来，所有人几乎都是在人之间降生的。你父母把你生下来，你祖宗把你生下来，你就不知道到底这个祷告什么才能跟上帝有种祷告。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从上帝那里来，他来告诉我们怎么祷告，上帝才喜欢。 OK， 我们今天就是要学习这个哈，学习这个。原来我们的神是有一种祷告的一种的对我们的要求。好，在讲之前呢，你看这幅图画就是一个丢勒哈，德国的一个画家啊，画了一幅叫做祷告之手，看到吧，祈祷之手，这个是很出名的一幅名画，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个祷告里面有很多故事哈，这祷告哈是体现一种的奉献啊，体现一种的啊这个信啊，我们说它是一种的完全的啊这个爱在当中，这个祷告的手。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吧？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啊，是主导文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个主导文，大家可以打开273首。273首啊，这个第一次唱的，我会在后面再唱另外一首的主导文。这首主导文呢是一种有点艺术歌曲的感觉哈，所以大家能唱就唱，不能唱就听我唱，好吧？啊，我用英文来唱，好吧？英文来唱哈。Our Father, which are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now debt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好，大家听完了哈 ，OK， 可能今天状态不好，早上起来哈，要唱高音比较难。好，我们可以看见呢，刚才你们听过这首诗歌呢，是很有名的，一般都是男高音来独唱，来独唱，是比较的体现那种的敬虔哈，那种安静哈，这个主导文，这是一个比较思想深刻的一首的诗歌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天国之岛呢，就是在六章的一到十三节，我跟大家要讲的内容，其实都在上面了哈，都在上面，那我要讲的中心思想呢，就是君王耶稣在山上的家训教导门徒，不要效法宗教徒和外邦人的祷告，要以并且以主导文做了一个示范。其实我们天父所喜悦的祷告呢，是必须先与神与人和好，和好。OK， 那个要节我们就不用读了，就是这个主导文，就是你们要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吧？所以呢，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要体现在祷告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祷告我们是内在的，对不对？还有一种祷告是外在的体现。我们很多人以为祷告只要我祷告就行了，但是外面有一些行为来体现你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不但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行动，祷告有两个方面。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施舍，这个跟祷告是有关系的，我们下次会讲进食也是跟祷告有关系的 ，OK，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写作结构，是 A B 次 A 的结构，中间是在那个主导文那里，两边是来证明这个主导文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好，主耶稣是把它放在一起来讲，所以我们呢，这个祷告是怎样的呢？我们要效法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什么？我们就是今天来看看这个祷告，什么样的祷告才是神所喜悦的祷告喜悦的祷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 A 部分你看到我那个是 A B 次 A， 那次 A 我们下次再讲，好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A 六章的一到八节不要效法宗教的伪君子和外邦人的祷告外邦人祷告你看这里也是一个结构，就一到八节呢，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平行发展的结构那个 A 和次 A 不要效法宗教伪君子，第二个是不要效法外邦人，这两个都不要去模仿他们，对不对因为犹太人以为神喜悦他，他一定有三种的行为，第一种是施舍，第二种是祷告，第三种是什么？禁食犹太人相信这三个东西都可以获取功德，他们只要这样做了就会得到上帝的赏赐他们是有目的的好，那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一个交叉结构，你看到我的讲法它不断的往中间来证明，所以到后面中间的时候就是那个答案答案。我们首先看第一节对应第四节，大家看到吗？第一节说你们怎么样，他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说你们一定要，那个要是命令，你们命令你们一定要 be careful， 一定要小心，小心什么呢？注意不要将你们的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小心，不要把你们自己的所认为的那个标准，那个公义的做好事的标准然后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去行出来去行出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其实他这样在故意叫别人去看见他在做好事，他在做一些呢怎么样公义的标准，我们说那个上帝的标准，他以为他做的事情是符合上帝的标准，所以就在人面前表现出来，让人家特别说你看我做的事情被人家看见但是这样的行为怎么样，你们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在天父面前得到 reward， 得不到赏赐，是不是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你就得不到那个报酬了。我们说这里有一个赏赐，这个赏赐是那个什么，我们说工资reward 或者是报酬回报奖金奖金的意思好了，那我们要知道工资和这个奖金是我们世上的人的标准，是不是？ 你去那里公司打工，你去做事情都要讨你的上司和老板的怎么样肯定，如果他们不肯定，你就拿不到钱，你就没有工资，你就没有奖金，那我们就损失就大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世上的人呢，往往就会去获取这种的赏赐，让他们看见，哎，老板我在加班，是不是？老板我很努力，我做出成绩，我有很多的业绩，他会，你就会让他们故意去看见你这些东西，这个无可厚非，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很奇怪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是行善的话，做善事的话，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哈啊！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得不到天父赏赐了。然后对应下来第四节，第四节说什么？你看，要叫你的事行在暗中，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你，就会报答你。这是一种反义平行，明白吗？第一节和第四节是反义的，前面是不对的，后面是对的，是不是？是对的。所以弟兄姐妹，前面说善事，善事怎么解释？下面说施舍，是不是？善事就是施舍，哇，就是说你行善施舍，施舍是周济穷人，然后叫做 mercy 或者是 pity， 在这个施舍就是啊，去周济一些的缺乏的人，帮助一些人，对不对？然后你行善施舍就是行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么呢，就是在私密下，在隐藏 secret， 在一个隐藏的地方去做，那你的天父就会在暗暗的看着你，因为没有人可以见到神，神是住在人不能看见的地方。我们的神的特点是每一次降临的时候都是密云在遮盖，他降临在西乃山都是云，是不是啊？要是神降临就是在隐秘之处，所以呢，你如果行在隐秘的地方做好事，那上帝就在那个地方看着你，因为他是属性。所以我们人做好事是啊，是 secret， 是在内在不让人家知道的话，那就符合我们上帝的属性，因为上帝就是在隐秘之处居住啊，所以他呢就会用他的方式来报答你，是不是啊？好了，往中间，那怎么办呢？这个施舍的具体是什么呢？来看这个 B 第二节的第啊，你看第二节，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在你们面前吹号，好像是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面在街道上所行的，故意叫人看见啊。你看这里看到吗？其实第二节的上半节和第三节是一样的，是不是？第三节又是平行的，他说第三节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什么右手所做的，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哇，吹号，你看这里讲到，当你做好事的时候，做善事施舍的时候，不要在你面前吹号角。吹号角就是自吹自擂啊，你是所有人来看我啊，我做好事啊，就像今天我们说电视台，哇，来看了，这个人又捐款了，这个人又做好事了，对不对？哇，其实背后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那里，对不对？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看你电视里面播什么，而是看你背后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以为在电视上，哇，这个大善人，这个慈善家，非常的哎，让人敬佩。但是上帝说，我不看你表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不会给你回报的，他是要在背后的看不见的。这就是我们的神的做事的法则啊。好了，原因在什么呢？你吹号没有用的啊，因为你吹号让大家都会来告诉你，你是个演员嘛，对不对？你看他说，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意思是演员，戴面具的。哎呀，弟兄姐妹，你看电视剧、看电影，如果那个演员演技好，会怎么样？哎呀，赚了你大把的眼泪，是不是？哦，我每次哇，这个女孩子。真的有时候那些演员，他只要一眯眼一掉眼泪，所有人都得哭，因为他那个样子就是让人很怜悯他，很怜爱他，他一哭大家都得哭。演员嘛，演员是非常会演的，对不对？但是他演的那个东西其实不是真实的嘛，只是一个他要把它表演出来嘛，是不是？弟兄姐妹，非常会演戏，非常会就是去赚取观众的这种的啊，我们说叫做粉丝，是不是？哎呀，好多粉丝啊，这个人，啊，所以你看，这就是说， 那些假冒伪善的喜欢在一些会堂里，在街道上。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几个，一个是家里，一个是外面，一个是街道上，一个是会堂，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教堂差不多。他们的圣殿被毁掉之后啊，公元70年他们的圣殿被拆毁了，然后他们就建立一种的会堂的聚会方式，会堂 synagogue， 对不对？在那里聚会，那里干嘛呢？在那祷告，在那里读律法书，读圣经，他们在那里学习神的话啊，然后在那里呢周记，甚至他们会又到街道上呢去做一些的就是布施，就是我们说做好事，去给穷人啊，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钱啊，他们站在那里就是要得人的荣耀，故意啊，故意得人的荣耀。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时候你在施舍的时候你要注意哦，这个假冒伪善就是其实是这一句，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行的。什么叫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是我的左手知道右手，但是故意让这个东西呢来模仿它。而我们呢，我们的基督徒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过脑，你们做过的好事不要过脑。有人说右手是什么？右手是比较什么感性的是吧？啊，左手呢？啊，就两个脑袋，左右脑，对不对？左右脑是，其实就是说，这样一知道的话，其实左右脑就互相之间有一些的清清楚楚了。啊，我们有很多人呢，就喜欢知道我右手写下来的东西啊，这个就会记在你的笔记本上，啊，然后你就很清楚，你经过脑袋的思想，哎呀，就哇，我做了这个好事，我做了那个好事，所以这里都是一个命令的时态。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要怎样，你要怎样，这些所有的都是什么？都是宗教的伪君子，都是做演员。好了，我们看看中心在哪里？中心在这里，这一节呢，跟后面的那一节也是对应的哈。我们说跟那个第五节的下半节一样的。来，我们念一下来。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如果你作假，如果你的动机不对，你做的全部是做到人的面前，左手也知道右手，左脑也知道右脑，很清楚，你都清清楚楚做过什么，那你就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这个世界很多人都会怎么样关注你啊，我们所有的灯光都照着你，你给了多少钱，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说没有公平，上帝也让我们去实行公平。我们知道旧约有根据的哈，来看这个是在那个诗篇的106篇，他说什么？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姐妹，公平公义好不好？很好，我希望你们都非常公平非常公义，哎，为邪恶出来，哎呀呐喊。有些人说为那个拐卖妇女啊，就是做那个事情，大家都知道那些事情，大家都在网上发，是不是？哇，不公平啊，用铁链子锁住人家生儿育女啊，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拐卖儿童拐卖妇女的事情是每个朝代都有的，是不是？我希望你们都有公平公义的心，这人是有福的，这个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你看有一种假的东西，以赛亚书58章2节说什么？他们天天寻求我啊，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典章啊，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哎呀，喜悦亲近神。可是你们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跟祷告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天天寻求，哎呀，主啊，我天天看圣经，我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不公义，好啊，愤愤不平，哎呀，愤愤不平，我要起来，哎呀，怎么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很好，不是很好。但是我就想想，你们在你们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在你们周围的人邻舍当中在做什么，是不是我们经常跟人家斤斤计较？我们是不是经常就是，哎呀，这个人又欠我什么？哎呀，这个人我帮他，他不感恩。哎呀，忘恩负义，就是我们会彼此用拳脚呢打人，我们用舌头去埋怨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哪怕你再去做公益的事情一大堆，上帝说我不听。 你去支持什么被拐的妇女，你去支持这个同情那个被战乱攻击的国家，非正义的国家被人侵略，哎呀这个战乱，你在那里啪在那里拼命的喊，可是你在家里却动拳脚，你在你身边的公司同事当中动拳脚，你关心那么远的事情干什么？弟兄姐妹，那不是吹号吗？对不对？那不是吹号吗？啊，你虽然得到在群里面发了好多的微信，可是所有人说哇你很好啊，但是你已经得到所有人的夸奖，每个人都点你的赞，每个人说哇你很正义啊，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了。天父不会，你个人问题没有解决，你做这些事情说好了，电视台啊媒体都说你好，上帝说我不要你的事情在这里。好了，你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说，你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都是神所生的。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行善的话，我们就要向谁？向神，向神。 OK， 好了，感谢神啊！我们说啊，犹太教的这个啊，他们的那个领袖就是法利赛人啊，就是文士啊，都是精通圣经的弟兄姐妹啊。然后呢啊，他们都喜欢用宗教的方式来得到人的夸奖，他们的圣经很熟，他们每一次教会有各种的活动他们都参加，非常的敬虔，行善积德，穷人夸奖，众人拥戴，哎呀就可以进天国了。但是我告诉你们，犹太人只相信施舍能赚取功德，但是他们却不相信神，他们相信宗教，他们相信做好事可以上天堂，但是他们很多时候信奉的不是因信称义，他是因行善称义，因行为称义。今天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保罗说我们是口里承认，对不对？耶稣是救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不是？而我们很多时候相信说，我相信我做好事上帝就会称我是好人，他就会让我去天堂。 No， 这是一个反过来的。弟兄姐妹，天主教，我不说天主教不好，伊斯兰教不是不好，他们都有的人在行善，佛教也有人行善，所有的民间宗教很多的那些的那些人士有钱的他都去行善，都是慈善家，都非常好。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是把行为摆在第一位的，他们的信仰是以行为来称义的啊，就是做好事啊，他们但是他们不会先承认自己的罪，我信耶稣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接受耶稣为救主，然后才带出施舍，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是先把祷告放在前面，悔改跟神，他先把行为放在前面。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多东西是以善行来决定来看一个宗教的。我们基督徒常常被人攻击的，你这个牧师老是不关心这个国际大形势，你这个牧师不去做一些善事怎么样？你看捐款啊，干嘛呀，跑出去啊，做好事啊，牧师应该带头嘛。我说主啊，我真的有这种能力吗？我真的很想去做好事，我只要有钱。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我得到了一个亿啊，我得到一个亿呢，然后我就问那个厂长说，你给我这个亿啊是什么？他说你就是这个，大家就是觉得这个钱是你的啊，干嘛？哎呀，我就是梦想了，哎呀，可以帮到家人发财，对不对？哎，可以做很多好事啊。但是呢，他们不是这样想，你得到一个亿怎么用呢？啊，我的意思是说想帮助所有人，但是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怎么样？你拿钱是干嘛的？哎，我就跟那个厂长说，我这笔钱我用来做这个福音工作。他说这个一个亿不能给你了。你不要在我们厂里面，在我们公司里面来传耶稣，传耶稣这笔钱就不是你的。哎，这个条件呢，弟兄姐妹，条件是你讲不讲耶稣，你告诉他们，不是说钱的问题，而是说你信不信耶稣的问题啊。 OK， 世上的人做好事他们都有这种的要求啊。所以我们的神是看重我们什么呢？看重我们动机纯正，动机要纯正。弟兄姐妹， 我们一种外在的东西有时候会迷惑我们，但里面的动机有没有人知道呢？没人知道。你给我100万，我也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上帝知道，对不对？所以神查验我们的动机，不看人的外表和世人的认可。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错误的动机做正确的事，上帝喜不喜欢？不喜欢。你是错误的动机了，这个事情很正确，很公义，很地道，很公平，世人都说好，但是上帝说你是不对的动机，你那个最正确的事就变成错误的事。所以很多人用错误的动机做正确的事，这个要记住这句话啊，记住这句话。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第二个对应下来哈，然后与它平行的，你看他说你们前面是不要效法他们的施舍，第二个是不要效法宗教伪君子的仪式。他们的祷告是用什么方式呢？弟兄姐妹，你看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也是一个小交叉结构。其实第五节下半节跟前面是一样的，对不对？好的，红色的字，他说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伪善的人、伪君子，不要像演员，爱站在那个会堂里和十字路口那里祷告啊，故意叫人，哎，我在祷告啊，哎，我在祷告。还告诉大家你在祷告，哎呀，这个东西很近前的，哇，不得了了。我们看那些拜功一直拜到街道上去了，啊，这个因为太窄了，他房子，哇，我们去超市的时候经过那里，哇，有人跪在这个街道上哦，啊，我说我要绕过去，因为他们在那里拜，啊，大家都知道我，街道路口都看得见的，非常的近前，是不是？啊，很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如果是故意叫人看见，那就麻烦了，啊，故意这个动机不对了啊。然后下来解释一下啊，下面是次 B 次 A 解释一下，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因为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其实呢就是一个反义平行啊，第五节和第六节是反义平行的，反义啊，前面是不对的，后面是怎么样？后面是说你要Secret， 你要进入你的屋子里面去祷告，你的祷告是怎么样？跟神的关系，跟别人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是为着别人而祷告，特别是弟兄姐妹，你上台来做公祷哈，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叫为家事祷告，啊，我站在上面祷告，都要小心。你们这个只是宗教的仪式，只是宗教的利益。例行惯例啊，我们的主教大人站在上面还在那念念念祷告啊啊啊，心里面想什么可能不是，你知道吗？我祷告越久，我在台上越容易敷衍你们。哎呀，我就是跟我做给你看，我每次都一样。当你每次都这样祷告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小啾啾在那里面了啊。我就做给你看，你看这个牧师在上面，哇，好真诚啊。其实我里面有什么小啾啾你知道吗？啊，我每一次祷告我都要真诚，我不然的话怎么样？你看中间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你们所有人说哇，这个牧师好敬虔呐，所有人夸我，我很多粉丝，可是上帝说我不承认你，我去天堂说啊，上帝让我进天堂吧，不可以进。你在祷告的时候每次都是假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个仪式害人的。我们现在很多宗教都讲仪式，现在很多教会呢只讲一条仪式，大家按仪式呢规规矩矩很好，但是他们却是做样子。我曾经遇到过我的一些同学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然后他们很喜欢找一些穿着礼服的啊，圣公会啊，天主教到那里，然后就穿上那个袍子，哎，他就请我们去，哎呀，你来，你们教会来观摩，好，我们就去看，哇，很神圣啊，哇，这个是个个都是，哎呀，然后下去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他的为人你都知道了，他在下面的为人几乎是没有爱心的，他去教会不会关怀人的，他是脱下衣服就走掉了。你想找他聊下天，哎，没空啊，我好多事情要办，你明白吗？他们不是真正的在那里服侍神，他们是在那里做个样子，做个宗教活动。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很多的宗教都是这样做的，敲个木鱼，打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敲什么敲，对不对？啊，我知道你是真的就好了，但是你真的不是这样，你是念经哦，啊，你是在这里念经哦， 弟兄姐妹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好多好多的人，我们看见他。今天以色列人的那个有一个哭墙，你去过没有？你旅游去过以色列没有？然后有一个圣殿留下一个哭墙，也就是西墙，就是那个石头，就是一堵墙。好多人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祷告，啊，在那里读圣经。哎呀，你知道吗？有人去旅游，我那个时候在中国，啊，然后有一个亲人，他跟我们很熟，他说我要去以色列了，你有没有要祷告的？啊，来写给我啊！我说干嘛？写的，我就把你塞到那个墙的那个砖里面去，啊，那就很灵了，你知道吗？啊，我说是吗？啊，我不要。他们都好多人都给纸条他，他都带去那里就塞的。哎呦，神呐，求你，什么的。啊，他们在那里，你知道吗？好多人看着你在那祷告，我觉得不好意思。哎呀，怎么都在看着我呀？不好意思，是不是？你总有一点小揪揪。我告诉你，你站在那里就会有一些的心里面荡漾着，啊，你或者是哎呀，这个人好多呀，哎呀，坐一坐，是不是？啊，这个其实是上帝知道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人，你不要这样羡慕这种公开的祷告，应该偷偷的找一个暗暗的地方，啊，让神觉得你是谦虚的。你是放下自己的，对不对？耶稣警告我们要进入一个与神独处的地方，私下的 secret place， 或者你心里面，要心里面去到你的内心里面去祷告。弟兄姐妹，有私下的读经灵修的时间啊，你在公开的祷告呢，你就审查我为什么站在台上，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念稿子，你一定要自己清楚。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动机，别人夸你，哇，姐妹弟兄，你的祷告非常好啊，我真的很受鼓励啊，啊，感谢主，你不要洋洋自得，啊，那个东西不算什么啊，你说不是的，这是神的事，我尽我的本分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要谦卑，你不要被别人点赞影响，你不要越信主越久，你信了十年二十年，我告诉你，你越要小心，很多人信主越久就越虚了。太虚荣了，你知道吗？他装出来的。你要活到老，你就谦虚到老，好不好？你看这里，他们很喜欢的《约翰福音》5:44，耶稣揭露这些宗教领袖，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对不对？我们互相之间的吹捧、吹牛皮，哎呀，圣洁圣洁，却没有真正求神的荣耀。啊，你怎会信耶稣呢？你信不了的，你的信是假的，啊！你看雅各书告诉我们，有些祷告它根本就没用。雅各书4:24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得到，也得不到；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你们在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这是很严厉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为什么上帝不听？因为你是假的，你平常的祷告都是假的，你的宗教仪式都是假的，啊 ，OK， 家里的孩子最清楚我们了。我告诉你，在孩子面前你一定要小心哦，孩子的心很敏锐的，是不是弟兄？孩子知道你作假，你知道吗？你不要装假，啊，孩子一下子要你脸红的，我跟你说，啊，你要小心哈。所以我们不是不要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是要祷告，对不对？我们要祷告哈，而且我们要怎样祷告呢？弟兄姐妹啊，祷告就是啊，真正的你们真正的求神的荣耀啊，也就是说仪式也要，我们不是不要仪式，对不对？啊，仪式也要用仪式让我们有一种的仪式感啊。今天弟兄姐妹你来台上，我希望你穿得整齐一点啊。我常常说，你来做主持，你来台上来带敬拜。穿得整齐一点，不是做给人看，做给谁看的？你是给神看的吗？是不是？我做牧师，我也可以不要带领带，为什么带领带？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献给神的，我要在他面前呢，整整齐齐，穿得最好。啊，有人说哇，牧师带领带的 ，no， 这不是这个意思，好吧？所有人应该在台上都弟兄都应该带领带，穿西装，这样比较好。当然，你如果心里敬虔就好了，也可以。但是你加重仪式会让自己会一板一眼的啊，敬畏神 啊 ，OK， 因为你献上最好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哈、啊。但是有一种，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说不要效法，还有一种不要效法哈、啊。来看外邦人的重复祷告，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啊，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这一段看来，原来在宗教里面有好多的假的那些祷告。可是外邦人，我们有时候不信的人，异教徒，他们会怎么祷告呢？你们不要模仿，你们祷告一定不要像外邦人，他们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他们用这个字重复的话用得好，弟兄姐妹，他们用重复的、重复的、重复的祷告，他们以为外邦人总是说，我以为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但是没人教他们，他们因为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他们的信仰只是说我觉得是这个神，所以他们造出好多的神，千千万万的神，什么都拜啊！他们以为他们祷告长篇大论，神就听得见啊，听得见。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些的巴利先知，有没有听啊？列王记上的十八章讲到说，哇，以利亚先知跟他比拼，到底上帝听你的祷告还是听我的祷告？哇，他们有四百多个先知，四百多个先知在那祷告。哇，从早上祷告到中午，哎呀，在那呼喊，呼喊什么呢？重复一句话：巴利呀，求你应允我们；巴利呀，求你应允我们。然后以利亚先生就说：喂，大声点，大声点，你们的上帝睡着了，你们的神睡着了，哎呀，他可能午休了，明白了吗？啊，大声点。然后那些巴利就拼命的叫，有用吗？弟兄姐妹，这副重复的祷告有用吗？没有用啊，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世上的人很喜欢在那大声喊叫啊。还有以弗所教会，大家知道吗？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以弗所引起轰动，大家都恨这个保罗传福音。然后就怎么样？他们就那些聚集在一块，好多人喊叫说：“以弗所人的伟大的亚底米啊，以弗所人伟大的亚底米啊！”就在那里喊，喊了这好久好久。结果神在哪里呢？亚底米在哪里呢？没有嘛，是不是弟兄姐妹啊？他们以为神听他们的祷告一定要大声一点啊，我们一定要说，哎呀，我们的祷告上帝一定听的，我重复重复重复，我想操控神，我让神什么时候出来什么出来，我让他什么时候不来就不来啊，这个就好了，是不是烧香拜佛呀？今天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迷信的人说什么，哎呀，我告诉你，你只要念那个经念阿弥陀佛，念他一千遍你就成佛了，你去念呐、啊，你去念菩萨保佑，你去念祖宗保佑啊，你去念我要一百万，我要一百万，我要一百万，我要一百万，你就喊他一千次一万次，一百万就掉下来了啊。传销组织都是喜欢这样的，传销组织行哈着哈着哈着，你去他们的那个会场，那些什么安利啊，那些什么培训都是这个场合，我去过，有人拉我去的，哇，从头到尾喊口号，哎呀，喊的大家是热血沸腾的，真的发大财啊，发大财。我告诉你，这就是他们的重复的祷告，要不是喊钱就是喊他们那些东西，喊来有用吗？你就念阿弥陀佛念一万次，你们那个佛祖都是假的嘛，对不对？哎，都是假的，没人听见的嘛，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但是神不是不喜欢我们重祷告，是不是？我们的神也喜欢我们多祷告，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常常祷告，是不是啊？我们的神也喜欢我们重复祷告，你要求，你要求。还有有没有例子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耶稣讲过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讲到有一个妇人，哇，他的那个没人帮他伸冤，他就是拉着那个法官，给我伸冤，给我伸冤，就是不停的求。结果那个法官，哎呀，好烦的这个妇人，给他伸冤算了。其实就是他因为是真的有冤情，不是轰动的那样喊，他是有冤情，有实在的东西，你重复重复重复也是对的啊。我们的神是希望你真心的重复，不是虚假的重复，明白这个道理吗？啊，感谢神，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曾经三次祷告说，主啊，这个十字架若不临到，这个苦杯你拿走吧，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他知道这个很痛苦，是实在的痛苦，所以他这样重复祷告，没话讲，就重复祷告，整夜的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学习什么？我们祷告的关键是什么？真诚，是不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性格，改变自己那一套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要建立一套什么圣经的价值观。我希望你们血液里面做梦的时候都可以知道圣经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你的祷告真的知道怎么做啊，因为圣经会教会我们最美的祷告是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要教我们他一个天父最喜欢的祷告，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天父最喜欢的祷告是什么啊？你看啊，要效法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的祷告。所以你们要祷告，这一定要这样说，命令我们要这样说。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天天在那里背，背来干什么？弟兄姐妹，重复又重复，每个礼拜的重复，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叫孩子们也来背，是不是？他们也要背下来啊。弟兄姐妹，你要看主导文的中心，它是一个交叉结构啊，一个交叉结构。中心在哪里呢？在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二节，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上对下的关系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下哈，唯一的原则是什么？这是一个交叉的中心，在十二节，唯有饶恕和赦免才是祷告的关键。祷告不饶恕，你的祷告做一千遍一万遍都没有用。祷告不要饶恕，你就不能施舍，施舍做好事没有用，因为你的心的动机是错的，好吧？所以我们要怎么祷告呢？弟兄姐妹，要怎么祷告？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提到神的名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天上有一个谁？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你哦。我说我的天父 ，no， 他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是一个群体，对不对？不是一个个人。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呢，不知道一个教会、一个群体、选民的重要性。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共同的父亲，是谁呢？他的名字很神圣哦，你不能乱讲哦。有人说，整天说耶和华，耶和华，在犹太人当中，耶和华不能直接称呼的，你一定要叫阿多奈，我的主，我的主。不要说耶和华，耶和华你不能直接称呼，太圣洁了，对不对？太圣洁了啊！因为他的名字是分别为圣的，你不能直接称呼他，要命令你不能直接称呼这个神的名字啊！你要好好知道你心里面动机是什么。哎呀，是 My God， 哦 ，My Jesus，Oh My God， 那些都是不圣洁的啊，都是随意的哈、啊。所以感谢神，十诫的前三诫已经出来了。十诫的前三诫，第一诫是什么呢？第一诫是说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是什么？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个是不可什么？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名字重不重要啊？有人说这里是十诫里面，这个主导文跟十诫是一样的，十诫的祷告很好，我也同意，但是这里不单单是这个。有人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呢，这个是初期教会的一个祷告，他们认为这个最后一节这一句是不存在的，因为国度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他们把这一句去掉啊。但是我觉得我有感动，通过这个结构应该不能去掉，既然记录在手抄本里面，有的抄本有，有的抄本没有，就证明上帝还是保留了这一句，是不是？保留了这一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很重要，前面说说是神，然后第一个神要做什么呢？来看做什么，这个第十节来说，我们一起来念：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看见吗，弟兄姐妹？啊，这里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啊，愿你的国，你的国是什么？耶稣受洗之后出来传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所以这个国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来临了，弥赛亚降生了，向世人宣告你们一定要来接受这个悔改的福音。所以这个国是属于悔改的人，所有悔改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你的国来临是指神的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神的受膏者来了，他要来成全律法，他要来用主权统治，他要使所有被压制的得自由啊，那个被捆绑的得释放，就是这个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什么是他的旨意？弟兄姐妹，这个旨意是单数的，是单数的， this will 是单数的，愿你的这个旨意，这个旨意是如同行在天上到地上要实行。旨意是什么？很简单，耶稣顺服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对不对？然后为我们受苦，被钉死在哪里？十字架上，最后完成了所有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因信可以称义。他击败了魔鬼，他胜过了罪恶，越后呢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对不对？然后审判，建立在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弥赛亚的国度，这就是他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对不对啊？好了，结束，重新再来回应，我们一起念。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国度是指什么？你的国嘛，是不是？第二个是什么？权柄，你的旨意嘛，行使嘛，对不对？然后荣耀呢？哇，将来要这样来嘛，他站在父神的右边嘛，所以这都是指向谁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弟兄姐妹，明白主祷文的意义了吗？主耶稣要带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他的工作，弥赛亚的工作，这是旧约早就预言的，早预言的。好了，我们看看中间最大的问题，十一节对应十三节的上半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什么啊？日用的饮食是什么呢？弟兄姐妹，饮食就是我每天的食物，每天的面包，一日三餐，神一定会赐给你。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求过吃饱问题啊？你说主啊，我没饭吃，我现在要饭吃，有没有求？要不要求？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为面包忧愁啊！哎呀，这个每天没饭吃了，哎呀，这个灾难来了，哇，这个世界末日了，大家抢米呀，啊，抢面包啊！弟兄姐妹，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我保证你们日用的每天的那个 daily bread 是一定会给你的，这也是用一个命令时说一定会应许给你的。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说义人的后代没有做乞丐的，如果真的是信耶稣的人，没有乞丐的存在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担不担心每天的面包？担不担心？那你的信心太小了啊。为什么？你看，如果你担心每天的面包，就试探就来了哦。来，我们念一下十三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我告诉你，如果再不吃面包，每日就吃喝的问题，你就很会遇到这些东西。这有幅图画大家看到，其实就是因为你有一些的欲望，每天的面包都不满足，每天的东西都觉得啊，觉得不够，整天是哎呀，我觉得要更多更多更多。我告诉你，试探就来了。请问主耶稣在旷野里面的试探是什么？第一个试探是什么？那个魔鬼勾引他说，你现在饿了，你要把这个石头变成什么食物？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什么？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这本圣经。所以人活着不是真的是以食物，民以食为天。 No， 我们这个观念是有一些问题的，民以食为天就完了，我们应该是以神的食物圣经为天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粮食啊。我们只要肉体的粮食，灵魂却穷得一穷二白啊。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很穷很空虚，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原来这是这个日常生活在搅扰他。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满足每一天的食物，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然后才能够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神才可能救你，不要进入那种的那个邪恶的源头。魔鬼是勾引亚当夏娃，现在继续用食物勾引你们，现在继续用各种的物质的需求勾引我们，从来就没有失败过。 OK， 我盼望大家要小心哦。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再把它强调一下，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一个 key， 一个钥匙，就是免我们的这个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debit， 一个是 sin。 在路加福音讲的是 sin， 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赦免别人的罪。跟路加福音一起来读好吧，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你看这里有一句，你看啊，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十节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最多的讲到是赦免我们的罪啊。弟兄姐妹，你每天祷告有没有祷告的，主啊先赦免我的罪。你每天祷告，主啊我现在没面包了，主啊我现在好痛苦啊，我现在遇到好多麻烦了，哎呀没办法了，你没有祷告啊，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吧。首先我们要求与神和好，对不对？你跟上帝都没有因信称义，你要去行善多余。弟兄姐妹，你跟神的关系都不好，帮助别人是浪费，因为上帝说你做这些干嘛，你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祷告，主啊我亏欠了你呀、啊，你赦免我吧。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常常要警醒啊，我们很软弱，我们的肉体，你看他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不能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祷告很重要，弟兄姐妹啊，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警醒自守，要警醒祷告，因为有很多的诱惑，要彼此切实相爱，要爱人接受许多的罪，就要赦免别人，要饶恕人。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做了这个主导文最好的榜样，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怎么样钉了十字架，他说赦免他们吧，他们所做的自己不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他付上了代价，所有人都不能够解决自己的罪，唯有信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债，所以就免了我们的债。我们一辈子都欠上帝的，因为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放一个十字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十字架告诉你，你是一个欠债的人，欠谁？欠耶稣，你永远欠他。但是我们虽然欠到神一大笔钱，可是我们对着旁边的人呢却不理他们，是不是？好了，那最后我们怎么办呢？回答一下一个意义，我们背诵主导文的祈祷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背主导文？我们为什么背主导文呢？ OK， 这是我们说这个罪呢，希腊文就是说用一个字，这个罪和债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是献上了赎罪祭，买赎我们啊，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效法基督，主啊我亏欠了你，主耶稣说他来救我们，赦免我们，我们也要赦免别人，是不是啊？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命的根本的原因。所以他的祷告带出一种行动，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和好了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向身边的人告诉他，你也要与神和好啊！你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哈，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让我们与他和好，又将与他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了，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了，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好，神就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就是奥秘，这个就是祷告的奥秘，对不对？我们怎么祷告？弟兄姐妹，很简单，这里有一个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讲到两个人，一个是税吏啊，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圣洁，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好啊，很圣洁，一天三次祷告， 早上、中午啊、下午，他们祷告非常敬虔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哎呀，你看我不像旁边这个税吏，哇，他那么坏，对不对？他什么？哎，他就知道什么勒索、不义啊，然后呢什么啊，这个奸淫，哎呀，这个税吏坏的要死，经常诈别人钱财，然后他就经常看到，然后这个税吏怎么祷告？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说这句话，说什么？神啊，可怜开恩我的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可怜开恩我的罪人。好，在这里哈，在这里，你看，神啊，可怜开恩我的罪人。这个是我们永远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上帝喜悦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配，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不要自己觉得敬虔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保罗用最后一段话鼓励我们啊，在以弗所书的4:30-32，一起来念：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喧闹、诽谤，并一切的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彼此饶恕，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借着基督然后饶恕了我们。所以饶恕是祷告的关键，赦免是祷告的关键。好，我们现在想一想，有谁欠你债？有谁骂过你？有谁伤害过你？现在我们一起来反省一下，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悔改，好不好？啊，求主带领我们，如果动机不正，不饶恕人的人，你的祷告不要做了，你的主祷文不要背了，背来干什么呢？对不对？我们一定要饶恕人啊，找到那个人跟他道歉，主啊，赦免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声的在讲，在斥责正义非正义。我不是反对他们这样讲，但是你要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自己都没跟自己和好，你跟上帝的关系一塌糊涂，你老是去关心公正公义。上帝说你连我都没和好，你想做世界的审判官呢？啊，我们每一天都是公义公正的，每天都说别人不对，自己里面一塌糊涂，跟神的做样子，来到教会也做样子，去外面也做假模假样，在孩子面前做假模假样。哎，根本就是早上怎么样？你例如我早上我太太说我起不来，然后我说太太你起不来，我更起不来，啊，那不行，必须要有一个人做榜样的，你不能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不动，是不是？啊，必须要有行动，弟兄姐妹，你不要自己生活上你为世上的东西，哎呀，不公义的事情祷告啊，那个牧师啊，你快来吧，你来参加游行吧，你来参加示威吧，你来主持公道吧。我说哎呦，可怜开恩我的罪人，我是这样祷告的，弟兄姐妹，我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啊！我不是反对你去游行，我不是反对你是去为公正公义呐喊，很好，不要像吹号，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内心里面与神为敌，你就不能够真正的与神和好，你就不能做善事，你的善事动机不对。 OK， 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在68首打开这个诗歌本68首哈，一起来真正的找到饶恕别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一定要切记这个中心，好吧 ？OK， 好，我们一起来唱主祷文，那么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献上一个真正的祷告，好吧？啊，真正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名为神，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过犯。主啊，我们可怜堪我们这罪人，我们开口的时候就觉得不配。主啊，我们欠你的债永远还不清，我们欠着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亏欠，所以我们也来到人的面前，凡是亏欠我们的人，主啊，我们都愿意饶恕他们，接纳他们，我们也愿意与所有我们的仇敌来和好，我们爱他们。主啊，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爱他们，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可以给我们能力去爱他们。饶恕他们七次够不够呢？不够。主耶稣说要饶恕他们70个7次，永永远远的完完全全的饶恕。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在我们心中，就在我们心里面才是你的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有一颗饶恕的心。在这末世灾难啊横行战乱有很多的流血的时候，我们都说主啊，饶恕他们，饶恕他们的这种侵略，饶恕他们的自我，饶恕他们彼此的为仇。主啊，求你来做我们啊的和平的那一位真正的救主。谢谢主，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愿你悦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